的介绍。今天早上我们看三个奥秘，我们不可能将余下的五个奥秘都看了，如果那样的话，我想一个也看不好。我们还是按照时间所许可的来看三个奥秘。我们已经看了五个，第六个奥秘呢，就是七个金灯台的奥秘。请大家翻到启示录第一章第二十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二十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七个金灯台的奥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奥秘，很宝贵的奥秘，也是一个与末世的教会有特别关系的奥秘，也就是与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有特别关系的奥秘。在圣经里面的奥秘两个字，它的意义就是说，在显明之前没有人知道，没有人了解，但是显明出来以后，我们就发现它的意义和宝贵，是无以言述的那样的宝贵，是我们欢心快乐赞美。我们知道了以后还可以揣测揣摩默想，更加的深入的了解，更完全的了解，更透彻的了解。我们就一直在那个奥秘的恩典中来欣赏，来享受，来经历，让这些奥秘的最全备的意义在我们的思想中，在我们的心灵中，在我们的经验中来得到。七个金灯台的奥秘，或者说七个教会的奥秘，对我们末世侍奉神的人有很大的帮助，很多的鼓励，很重要的提醒。七是表示完全，金灯台的金是代表宝贵不变，灯台是表示教会的功用，发光，为神发光，也发出救恩的光。七个金灯台是代表当时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是同时也代表历世历代各地各方的众教会，所以它有一个很前面的代表性，也有一个众前面的代表性。很前面的代表性呢，就是代表当时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它的纵前面的代表性呢，就是历世历代各地各方所有的教会。因此主耶稣基督向这七个教会发出来的信息是何等重要，我们今天仍然不断地从其中得到造就。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这样断然断言，这样确定地讲，这七封书信写给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有这么广泛代表性呢？当我们确定地讲这个广泛代表性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来推想要这样说呢？还是圣经本身真有这样的意义呢？我相信圣经原来就有这样的意思，有四个理由叫我们得到这样一个合理的可接受的结论。第一个理由，那就是这个七字，七大家都知道是代表完全，所以用七个教会来代表所有的教会，这个很符合这个七字的意义。第二个理由，在每一封书信的末了的时候都有一句话重复的讲，就是做一个例子，二章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在主耶稣向每一个教会发出信息以后，跟着就有这句话说，这个信息是主的信息，也是圣灵向众教会的信息，不单单向那一间的教会而发，也是向众教会而发。这个众教会当时所有的教会和后世各地各方的教会而发，所以横面代表每一个时代所有的教会，正面代表你各时代的教会。所以第七节讲得很清楚。第三个理由，主耶稣自己用奥秘这两个字，七个金灯台的奥秘，既然是奥秘，那就表示它里面有很深的意义，很奇妙的意义，不是单单字面的意义可以把它完全包裹在内，就是说有它字面的意义，还有更超越字面的意义，这样才是名副其实的奥秘，就是把隐藏的一切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解开的时候，就发出亮光，让我们觉得啊，这是奥秘，就是没有解开以前我没有想到，但是一解开这么清楚，这么宝贵，这么恰当，这才是奥秘。如果一览无余，字面所说的是什么就是什么，那样的话就很难把它叫做奥秘。所以奥秘两个字表示的字面之下还有许多的隐藏的意义。第四个理由，那就是当我们查看这七个教会的情况的时候，有许多的地方真是让我们发现这七个教会的情况和教会历史里面七个阶段的情况有不合之处。我知道有的圣经的学者很不赞成把这七个教会的情况和教会历史的七个阶段拉在一起讲，但是我把这样的意见读了以后，也知道他们的论点以后，我再自己读这两章经文，主耶稣七封书信的话，我再去默想，再去思考，但是我得到的结论呢，就是我很难避免，很难否定这七个教会里面许许多多的事实的情况和七个教会历史的七个阶段的情况，真是有许多不合之处。我也想到神的话是丰富的，常常 有许多的面，有许多的 facets， 不是单单一个面，好像乃是像宝石一样、钻石一样，有许多的 facets。你从这边看见这个面，你从那边看见另外一个面，这些面都包裹在那个宝石的宝柜里面。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很武断的把这一点把它 rule out， 我觉得是不必的。所以从历史的背景来看，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广泛的代表性加给这七个教会。好，那么我现在要把第二点，刚才提的第二点稍微的引申一下。刚才提的第二点呢，就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每一封书信是从主发出来的，但是讲完了以后，圣灵再说一次，再加一个印证，圣灵在加强，这是神的话语的一个过程的特点。意思就是说，主耶稣把真理讲出来，但是呢还是客观的真理，还需要圣灵再进一步的工作，把客观的真理带到我们的里面，变成主观的了解和经历。这是我们读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不可缺少的过程。我们的耳朵听见主说的话，我们的眼睛看见主说的话，还不够，还有加上圣灵在我们的心灵的里面把主的话确定，把主的话带进我们自己主观的经验里，这个时候我们才是真得到神的话。所以每一封书信开始的时候都说主如何如何说，到了最后圣灵说话，圣灵在向众教会说同样的话。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话到底是主说的还是圣灵说的？我们的答案就是说，又是主说的，又是圣灵说的，同样的话，但是有不同的作用。这两样合在一起，就是神完整的话语。神的真理不是单单客观的真理，也是主观的经验。这两样一分开就不是真理，合在一起才是真理。当真理与我们还没发生关系的时候，不是真理。不错，它有客观的真理的价值意义，但是对我来讲它还不是真理。我讲到这个时候就顺便提一提，在这个心态的理论里头，像 Karl Barth 他的 The Doctrine of the Word， 他所讲的话有一部分是对的，有一部分是错的。他说只有当圣经的话对我们起了作用的时候，这才是神的话，不然就不是神的话。那么这是一个 existential doctrine of the word of God， 它有对的地方，有不对的地方。它对的地方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主耶稣所讲的客观的真理，如果没有经过圣灵的工作带进我们的主观经验里面呢，对我们来说这个话不是神的话。它错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把 神的话的客观的真实性，就在我们没有接受、没有了解、没有得知以前，那个神的话是不是神的话，他否认的是神的话就错了。我们接受说那是神的话，不过对我来说没有神的话的意义。这两者之间有很重要的分别，如果分别不清楚呢，我们就容易产生错误。所以我们对于 Karl Barth 这样心态的理论，我们采取它的优点，对我们自己有所提醒。它的优点不是在圣经的真理以外的，它的优点是原来在圣经里面的，我们自己一定可以有这个优点的。我们不需要靠 Barth 来讲，圣经里已经有这个真理了。但是它的理论提醒我们更注意、更清楚、更得着这一个重点。所以我们福音信仰的人看心态的著作理论的时候，我们不要完全否定它，我们要从其中得到吸收它有价值的地方。其实它真正有价值的地方都已经在圣经的里面，我们不需要新派的理论就可以得到这些有价值的地方。不过在系统的理论方面，他们所提出来的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加强那些方面的认识。所以一个福音派的一个神学者、一个学生读新派的著作，我们一方面要慎思明辨，不受他的蒙蔽和迷惑，但是同时我们要尽量的要了解、要欣赏他们的优点，把这个借过来，然后配合我们的基本的信仰的那个轮廓。我们相信圣经是没有错误的。 We believe in the inerrancy of the word of God。 我们把它的优点带进我们这一个 evangelical framework 里面，利用它去得到它。我想这一点是每一个福音信仰的同学总共对心态一个正确的态度。有的福音信仰的人把心态完全一味的抹杀，那是错误的态度。所以我们在两个极端里面要走出一条中庸的路。我们保持我们的信仰，绝对保持我们的信仰，但是同时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基础、它的范围和它的轮廓之内、framework 之内，我们尽量去利用心态在理论上、系统的表达上一些可以提醒我们、加强我们的地方。你看在启示录的第十四章第十三节，同样的教导给我们看见。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跟着下面说，圣灵说，是的，是的。先是从天上的声音，那是神的声音，基督的声音。这个声音发出来以后，还需要再加上圣灵说。圣灵的这个是的，就变成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个回应、那个响应、那个是的。我们也想到我们主耶稣基督自己的经验，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一节那里说，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呼啊，天地的主，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是的，天地的主，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圣灵感动主耶稣，充满他的时候，他就欢喜起来说，呼啊，是的。圣灵的工作常常是是的，阿们。所以我们有这个双重的阿们，我们的主耶稣是阿们，我们的神且的应许都是在基督里称为阿们。 就愿一切的预表在基督里就称阿们。但是我们的主他的真理在经过了圣灵的印记成了阿们的阿们，客观的真实又是主观的真实，这两方面的真实合在一起，就是真实的真实，完全的真实，绝对的真实。客观的真实实在是真实，客观的真理实在是真理，但是我们还需要变成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里面的心灵里面的阿们，这个时候我们才是完完整整的得到。那么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要把这七封书信里面一些最基本主耶稣称赞这七间教会的那些事实收在一起，就做成了我们的 spiritual heritage， 教会真正的属灵的传统。我们常常讲传统，我们讲到传统的时候，我们要批判传统，我们要接受建立传统。传统很宝贵，但是我们接受传统之前应该认识它、分析它、批判它，然后确定它，这个过程必须要经过。所以我们面对传统的时候，我们要选择这是我们要的，这是我们不要的。但是在七个教会里面，声音太大哈，啊，在主耶稣写给七个教会的七封书信里面，主所称赞的事，这些事合在一起，就是我们必须接受而保守的传统。We must receive this heritage and keep it.And pass it on， 这是我们的责任。有的，在美国有这个 American Heritage， 我们的教会里面有 Spiritual Heritage， 也有这个 Founders Heritage， 好像 Moody Bible Institute， 他们每一年也有一个 Heritage Week， 他们要把 D.L. Moody的 spiritual heritage 再一次的温习，再一次的纪念，再一次的把它发扬光大。在我们的众教会里面，人的 heritage 都是有限，人的 heritage 都是神的恩典临到他们，在他们的身上彰显出来。但是七个教会他们的spiritual heritage 直接从主得到称赞而确定下来，我们接受这些遗产，我们要保守它，我们要实行它，我们要传达它，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合在一起有七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纯正的信仰，这是以弗所教会给我们看见的。主称赞以弗所的教会，说他们试验那自称为师徒却不是师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他们对于信仰有清楚的认识，能够分辨真假对错，这是非常重要。在这七封书信里面有七次提到假师父，可见我们的主何等的注重正确的纯正的信仰。这个是我们要保守的第一个我们的 heritage， 纯正的，从主来的，从师徒来的，从圣经来的信仰的标准。第二样，那就是起初的爱，也就是以弗所教会原来说有的，是后来可惜慢慢失去的时候，主提醒他们 在眺望他们起初的爱。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必须保守对于主的这个起初的爱。这个起初的爱是 first love， 在时间上讲，过去开始的时候他们有的那个起初的热心爱心，但是就程度上讲是最高的那个爱。 Love that is in the first place as far as degree of love is concerned， 所以有时间上的在前，那是 first in time then first in degree， 就包括在这个意义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要保持对于主对于人的那个爱，这是我们真的真的 spiritual heritage。 还有第三，施美拿的教会所表现的，他们在逼迫之下有忠诚的表现，他们受试炼十日，但是他们至死忠心，这是主对他们的劝勉，也是这个劝勉根据了主对他们的称赞。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世界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你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在逼迫下压力下的忠心，这是第三个 spiritual heritage， 在任何的情况之下站得住。第四个传统，那就是爱心的服务。二章十九节，二章十九节，在这里主称赞推亚推拉的教会，这样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善事，也就是有爱心的事，对别人有帮助的事，也就是爱心的服务。这是主对推亚推拉教会的称赞。我们感谢主，在教会的整个的历史里面，无论福音传到什么地方，都有爱心的服务随着去。这是教会历史里面的光彩的一页。所以今天福音信仰的教会也不要忽略了爱心的服务，这是主所称赞。第五点，三章第二节，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要坚固那剩下的，这里面有个复兴的意思。我们再看第一节，你要写信给撒底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民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在撒底的教会里面，有一部分情况明活实死，表面看是一样，事实上看是另外一样，尤其表无其实。但是另外有一部分的弟兄姊妹，他们有真实的表现，他们有属灵的实际的追求。所以第一节第二节对比之下，我们就发现当时一方面是名不副其实，但是另外一方面有名副其实的追求。所以这一点 spiritual heritage 就是 spiritual realityTrue spirituality, which is spiritual reality. 我们必须保守这个追求，让教会不会表面化，不会变成肤浅的，乃是实际的、深入的，与神有生命的联系，有属灵的实际，成为一个真正追求的目标，来衡量我们属灵的价值。所以第五个 spiritual heritage 就是 emphasis on spiritual reality。 第六， 还是在撒迪的教会里面，主耶稣称赞他们中间一部分的人说，第四节，然而在撒迪里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这一部分的弟兄姊妹穿着白衣与主同行，他们胜过了污秽，他们有圣洁的品格，这是 emphasis on sanctification and purity of character，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传统。真正的灵性上、品格上的圣洁，圣洁的灵性、圣洁的品格 ，purity in our character。最后，第七，就是主称赞哥拉帖腓的教会。主对他们说：“大卫的约是在我的手中，我开了没有人能关，我关了没有人能开。”看到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这个敞开的门的意义之一就是看见主打开了福音的门，就进去传福音。所以这是 emphasis on evangelism， 我们必须保持这一个传统。这七点是主所称赞的七点，是七个教会里面集合在一起的一个总的表达。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的路线是什么？就是按照这七个重点去做。立刻我们有一个目标，有一条路向摆在面前，这是主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我们下面我们再看这个七教会的奥秘还有什么呢？这七个城市的历史的背景很符合这七个教会的需要。主耶稣选了这七个教会，在这七个城市里面，这七个城市的背景的特点和主对这七个教会的旨意和计划刚刚配合起来，这个复合确实是一个 mystery。 神在他们奇妙的安排之中挑选了这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所在这七个城市的历史背景的特点刚好来表达主对这七个教会的旨意和计划。这个配合是个历史的配合，是不能够勉强，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所以让我们觉得惊奇。这是神在安排上的奇妙。我很简单的提一提，我相信这都是大家已经知道的，不过我们再温习一下，在 revive our sense of wonder。 以弗所被称为亚细亚之光，这是他的一个外号。主耶稣对以弗所的教会说：“你的灯台要飘亡，要恢复你起初的爱心，不然的话，我要下到你那里去，把你灯台挪去。”神的旨意就是要以弗所的教会做灯台。它的背景是以弗所，以弗所是亚细亚的光，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教会要做光。同时在这里面我们也看见很宝贵的一件事，就是说主耶稣清楚地表达出来，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有一个崇高的理想，这些理想应该实现在教会身上。有许多的 human ideals， 有许多的 high human ideals should be fulfilled in the Church of Christ。这七个教会代表人的一些 high moral ideals， 会是 spiritual ideals， 他们的很崇高的理想。
主耶稣就把这些理想和他的教会连在一起，也就是说，事实上，基督和他的教会就是人类最高理想的成就。Christ and His Church are the fulfillment of human ideals, the highest human ideals. 第二个城市，士美拿，士美拿。当时被称为一个华美的叫地方，华美之城，这是他们的外号，华美之城。在士美拿的教会，他们有属灵的丰富，在物质上他们是贫穷的，在灵性上他们是富足的，他们在逼迫压力之下表现了基督的荣耀华美。神要他的教会做华美的教会，属灵的丰富，就是 spiritual richness。 第三，毕加摩，毕加摩是当时拜皇帝的重心。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神要他的教会除去撒旦的座位，建立基督的座位。在一个拜皇帝的中心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个新的君王耶稣基督要被高举起来。第四，推亚推拉是个拜太阳神的中心。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历史背景里面，我们看这二章二十节的话，二章二十节的话，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荣耀那自称为先知的仆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在这样的一个充满偶像的一个环境里面，神要他的教会保持洁净。在这里基督责备这一个假先知，他带领神的仆人，带领神的百姓离开了圣洁，犯奸淫，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离开了心灵的圣洁、品格的圣洁和信仰上的圣洁，这个用奸淫和吃祭偶像之物来表达。神要他的教会在这样的一个充满迷信假神的一个环境里面，保持信仰上的纯洁，道德上的纯洁。第五个城市，撒迪，撒迪是一个曾经发生大地震的地方。神基督就借着这个历史的背景来提醒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要坚固那剩下的，就是那在震动之中仍然站立得住的，你们要保守它，真正站立得住。在一个有地震的背景的城市里面，基督要他的教会能够有属灵的实际，站得住，受得起考验，能够不被震倒。第六个城市，菲拉铁菲，菲拉铁菲这个城市的历史的背景里面有动人的事情。那个国王兄弟两个人彼此相爱，所以菲拉铁菲 Philadelphia Brotherly love， 弟兄之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主耶稣对这个教会说，我给你们一个敞开的门，你们要传福音，要把全世界的人当作你们的弟兄，爱他们如弟兄，要去救他们，而不像该隐说谁是我的弟兄，为什么要我做看守我弟兄的呢？我们用弟兄之爱去看守弟兄的属灵的需要，他们的救恩的需要，向他们传福音。主开了门，我们就进到门里面去，抓住每一个机会来传福音，把这个背景里面的那个 brotherly love 那一个伟大的故事带到教会的身上，让他们有属灵的实行。第七，
老弟讲教会是一个富足的教会，物质上丰富的教会。他们有出名的言教，主耶稣就用这个背景来对老弟讲教会说，你们是要言教，我给你们眼药，把你们眼睛擦得明亮，可以看见你们自己真正的情况，是何等可怜贫穷，也看见主的丰富，而买金子，买穿白衣，要得到属灵的丰富，从物质的丰富而推到属灵的丰富，使他们的属灵眼睛明亮起来。所以我们看见这些七个城市的历史背景的特点和七个教会所需要的配合起来，这是一个奥秘，这实在是一个奥秘。所以你看另外一方面的奥秘，就是这七个教会的名字的原来的字面的意思，也代表了神对这七个教会的心意，互相配合起来。耶稣说，不必见我，你听这句话就好了。一粒麦子落在地里，若不死了，仍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们的主就是这粒麦子，他死了，从他有许多的人得救。他若被举起来，就吸引万人来归向他。同时主跟着说，我在哪里，侍奉我的人也要在哪里。主的路就是我们的路，所以主是麦子私聊又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们是和主一同私聊，私聊以后我们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那是个复活的生命与生活，就是我们向自己死了，向一切的罪死了，然后我们才能够脚踏实地的为主而活，向神而活。在罗马书里面提到，向罪死，向神活和为神活，向神活和为神活有分别。为神活是我们的工作，向生活是我们对神的关系，对他的回应。 We are active to God， 那就是说我们对神有反应，我们对神有活泼的关系，不是死的。对神的旨意有活泼的回应，对神的命令有活泼的回应，对神的爱有活泼的回应。We are lively before God. We are lively in our relationship to God. 向生活，为生活的工作，这是我们的生活里面的一切的事情。两样有不同的意义，也有不同的追求，而向生活是基础，为生活是向生活的一个表现。一个不向神活的人很难为神而活。现在来到第六种的复活，我们看以弗所书五章十四节。以弗所书五章十四节，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的。在这里有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很奇怪，就是对一个睡着的人说的，你要醒过来，从死里复活，是向睡着的人说的。而且这个从死里复活呢，是这个人要做的，不是主为他做的，是主要他自己来做。你这个睡着的人呢，要醒过来，你要从死里复活，要他自己做，不是主为他做。当他醒过来，从死里活过来的时候，基督就光照他。
这是我们要做的。什么时候要做这件事？就是我们睡着的时候，我们的灵性停止活动，我们的灵性像一个睡着的人，没有表现，好像死了一样。我们要响应主的话，愿意响应主的话，我们的心里要起来，然后神恩典领到我们，光照的在这里看见神把一个责任放在我们这边，就对神的响应。如果我们没有响应的心，神在我们身上没有办法，神不能够改变一个自己不要改变的人，只有一个和睦的，一个向神有回应的，自己要起来，要复兴，要醒过来，发现了自己是一个睡着的人，听见主的声音说，你这个睡着的人要醒过来，要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所以这里的死里复活不是得救的那个死里复活，是灵性复兴的死里复活，是从睡着的地步起来，到活动的地步，到活泼的地步，到工作的地步，到强健的地步，这样的一个复兴。所以第六种的复活就是灵性的复兴的复活，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想到罗马书八章第六节，主保罗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那一个死当然不是灭亡的死，不然的话我们就又死又活，死死活活了。我们得救以后又死了，死了又活过来，什么时候体贴肉体我们就灭亡了，我们灵魂就死了，什么时候体贴圣灵我们又活过来了，得到平安的，当然不是那个意思。那个死也就是生命没有具体表现的那个死，好像死了的死，冬天的枯干的枝子的那个死，看上来和死的枝子没有分别，但是它里面还有生命，到春天来了它就复活了，重新有翠绿的颜色，有枝叶，有叶子，也开花，也结果，有生命的具体的表现。体贴肉体的就进入一个灵性的沉睡的状态，一个冬眠的状态，体贴圣灵的就恢复了生命的活泼，生命的动力，生命的活力，生命的作为。这是灵性的复兴的那一个复活。最后我们将来身体的复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五节到四十四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五节到四十四节，保罗在这里提到我们将来身体的复活的时候，他用麦子做一个比喻，主用麦子做比喻，保罗也用麦子做比喻。我们现在的身体死的时候，就好像麦子在地里死了，将来我们的身体复活，这个复活的身体就是麦子在生长出来新的一颗麦子，经过了死又复活。意思就是说，神能够在大自然里面这样的鲜明复活的作为，在大自然里面有例证，我们可以清楚的确定的相信，我们的这一个肉身死了以后，我们会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神能够在大自然里面造成复活的现象，也能够使我们死了的身体复活过来，得到复活的身体。这一个比喻是很好用的，可以帮助许多的基督徒 明白身体复活的这个道理。有一天你我要复活，得到了那个救赎的身体的救赎，脱离了这一个肉体一切的败坏。有人说，如果我们将来到了天堂，就完全了，那么我们在今生一切的学习功课有什么意义呢？反正我们一到天堂就完全了，一切的罪都放下了，我们今生的学习有什么意义？我们的复活身体是脱离了肉体里面的许多败坏的倾向，现在我们是心灵愿意，但是肉体却软弱了。这个我们经验的副歌唱了又唱，我们无论怎么样怎么样的回到这个副歌，心灵愿意，肉体软弱，我们这个副歌都是唱的最好。但是感谢主，有一天我们这个身体改变，复活的身体，那些累赘我们的东西就出去了，我们就按照心里所愿意的来爱主，来侍奉主，来生活，来做一切的事。那个时候我们的完全是一个主，一个自由的意志里面发出来的爱好的一个完全，会是真实的，把一切的拦阻都去掉了。我们今生的学习呢，是让我们提早了我们与神那个美好的关系，同时在我们今生的那个美好的生活和与主的美好的关系里面结的果子，成为我们将来的赏赐，所以不落空，不落空。感谢神，将来有一天我们的身体复活，得到复活的身体以后，我们可以随心所欲不逾矩，我们可以按照我们心里真正所爱慕的来爱主，那是何等的美好。这复活是一个大的奥秘，成全在我们身上，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到了最后完完全全的进入复活的永恒的生命里面。我们在这里停止第二堂，我们现在来到最后的一个奥秘。换句话说呢，我们看八个奥秘。第八个奥秘是敌神权势的奥秘，与神为敌的权势的奥秘。经文是在但以理书二章十九节，但以理书二章十九节，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那么这一个奥秘的异象，在梦中向但以理显明的是一个大的象，这个大的象代表与神为敌的权势。那么这一个敌基督的权势，在圣经里面虽然没有敌基督这样的一个专名词在末世使用，但是约翰一书二章里面所提的敌基督这个名字，可以很恰当的、很适合的用在整个与神为敌的权势上。所以敌基督这个名称到底还是适合的。这个大象有两种的角度，第一个角度就是从人的眼中看的角度，这个巨大的人是甚高，极其光耀，形状 甚是可怕。但以理书二章三十一节到四十五节，人眼中看底基督是很高大的，是很荣耀的，是很可怕的。但是第二个角度是神的眼中看的底基督，他是兽的形象，意思就是说他已经失去了人的灵的那个与神相通相交的作用和功效，变成了和一般的动物相同的现象。这两个形象使我们有一个完全的认识。这个与神为敌的大象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的？是被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碎，二章四十五节。这块石头就代表基督的国降临。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书二章三十五节说，这块非人手做出来的石头要成为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是我们向前看所发现的，我们向后看或者在现在看，我们看见一个大象，是巨大的、光耀的、可怕的，在我们面前现象。但是我们向前看的时候，有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它的开始只是一块小石头，但它的结果却是充满整个宇宙的大山。这是我们凭着信心来看见。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与神敌对的权势像一座大城，巴比伦大城。在启示录十八章里面有一个呼声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三个字是敌神权势最后的结果，他要失败，他要过去，他要消灭，要受神的审判。所以住在大巴比伦城里的人要醒悟，要出来。但是最可惜的一件事呢，就是启示录第十八章第四节那个呼声给我们看见，这是向一切的基督徒所发出来的呼声。我读出来，启示录十八章第四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就是巴比伦大城里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这个呼声是向巴比伦大城里的属神的人发出来的，他们是属神的人，却生活在巴比伦大城里。意思就是说，他们虽然属神，但他们的生活是在与神为敌的权势之下之内的。这是一个悲剧，很可喜的一件事实。启示录的重要的呼声之一，就是要这些基督徒出来，让他们不但属神，而且要在神的旨意中生活。在末世的时候，我们要传达这个呼声，神的百姓的，神的儿女的，属主的人呢，要从与神为敌的那个权势的范围里面出来。我们不要地位上属神，事实上却属撒旦和大的巴比伦城。 这个矛盾是个悲剧。感谢神在各地做工，呼召许多的基督徒看见这个事实，而自己出来完全脱离撒旦的权势、世界的权势、罪恶的权势，100%的归向基督，为他而活，为他工作，侍奉他，传扬他，荣耀他，讨他的喜悦。启示录的这个呼声是末世的呼声，是我们要先自己接纳然后传达。所以每一个侍奉组的同工和现在受训练预备侍奉组的同学们，我们要常常以这件事为念，自己接受从大巴布林城完全出来，然后透过我们的工作呼召弟兄姊妹们也走同一条的道路。从这个18章的意象里面，我们看见了大巴比伦城的最后结局的时候，我们就感悟到罪恶不上算，在神的旨意以外的一切的好处最后都是形式。这一个发现和体会非常的重要。罪恶猖狂的时候，它摆出了很多吸引我们的面目，叫我们不知不觉被它吸过去，受它的迷惑。撒旦是那迷惑扑视的，他的拿手的好戏就是把幻象摆在面前，让我们不知不觉爱慕追求神旨意以外的好处。当我们看见这个意象，听见这个呼声的时候，我们听见了这个呼声，同时另外一个呼声说倾倒了，倾倒了，巴比伦大城倾倒了，这两个呼声连在一起，加强了我们的认识感受，我们就说主啊，是的，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就集中我们一切的生命的力量来寻求基督里面的好处，也带人进到这个好处里面。底基督在末世的时候的表现是怎么样呢？启示录13章到17章给我们很重要的启发，我们很简单的提一提。第一，末世的底基督是政治性的。13章第1段告诉我们，这个大兽有7个头，有它的冠冕。我们翻到一个地方，13章第1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10角7头，在10角上带着10个冠冕，冠冕是代表王权，也是代表政治的能力，所以它是政治性的。第二，末世的底基督是集体性的，这里提到10个角，也可以说代表10个国家，是一个政治的力量的集团。第三，末世的底基督是宗教性的，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4节告诉我们，底基督坐在神的殿中，自称是神。启示录16章13节告诉我们，底基督包裹了假先知的作用在内，所以它是宗教性的。第四，末世的底基督 是经济性的。第十三章第十七节，十三章十七节，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凡是不接受受的，要受经济的制裁，不能做买卖，不能得利。这个世界的王是属他的人得到物质上的好处，不听他话的人要在经济上物质上受到他的制裁压制。这是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见末世的几基督的头四样的要点，但是还有最后一个要点更重要，它是个人性。在这上述一切的因素之中，会有一个个人出现，他把头四种的特点集于一身。所以这一个个人的基督徒中是政治性的，有集体性的后盾，它是宗教性的，它是经济性，这一个个人的基督是一个最重要的代表，与神为敌。这些事情在没有出现之前，我们只能够大体上的推想。圣经给我们一些基本的指示，但是没有细则的指示，就是说事实上敌基督一步一步的出现和工作的时候，在历史里面是如何的，我们还要到了时候才知道。但是这些基本的启示应摆在我们的手中，让我们警醒，让我们预备。敌基督能够运用各种的方法来与神为敌，来压制属神的人，来拦阻基督福音的广传和基督国度的扩展。我们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感受到他的压力的时候，就是我们需要是我们的信心增强的时候，我们的警醒的灯提亮的时候，是我们进一步做准备的时候，也知道这是主快要再来的时候。这个信息是末世的信息，和我们今天有特别的关系，和华人的教会更有特别的关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背景里面，我们更感觉到这个奥秘与我们的那个密切的关联。我们更要注意，更要思想，更要警醒，更要准备，不然当这一个作用更具体的将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会手足无措。这一个奥秘带给我们最后一个保证，就是神最后的胜利。所以在这十八章以后，我们听见了有歌唱的声音，赞美的声音，和第十八章的那一个哀哉哀哉的声音，六次发出来哀哉的声音，做一个强烈的对比。对于巴比伦大臣的结局，哀哉哀哉六次哀哉做代表之后，在第十九章就听见了天上群众的欢呼的声音。第一节，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第三节，又说哈利路亚。第四节，末了一句哈利路亚。到了第六节，这样说，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 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做王了。一连四次的哈利路亚对应前面六次的哀哉，这个对应是启示录快要结束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对比。我们研究启示录的时候，有一条一个方向，有一条路线，就是对比的路线。很明显，圣灵感动约翰，给他看见这些异象，在异象之中，在这些话语之中，摆出来两方面的情况的强烈的对比，排列在我们面前。我们可以说，启示录的本质就是对比的本质。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如果没有清楚地发现与神为敌的诠释和神自己的一项一项的强烈的对比的话，我们还没有得到启示录里面的神随那个基本的中心的意义。启示录的重点就是要读的人清楚看见这个强烈的对比，能够用透视的眼光看见最后的那个对比和它带来的结局。我们看见对比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感受，什么呢？就是我应该在这个对比的哪一边。这个时候就是我们 take side 的时候，因为对比是强烈的，所以没有中间的路，我们必须 choose our side， 是在神这边还是在敌神权势的这一边。这一个对比不是一个单纯的对比，是一连串的对比，整个的启示录是对比造成的。这给我们一个研究启示录的路线，各位同学可以自己按照这个路线来读启示录，我相信你们会有很好的发现。在刚才我们看的十八章十九章的这个对比，两个呼声的对比里面，给我们一个清楚的选择的感受。我们要选择，我们是要属于哪一边。如果是我们在巴比伦大城里面，那个不可避免的结局就是哀哉，倾倒了，消灭了，落在神的审判之下。如果我们拣选神的这边，最后的就是呼声哈利路亚的凯旋的胜利。在启示录里面，宝座两个字用了三十九次，所以启示录是讲宝座的书。启示录的信息，中心的信息，就是要属神的人在神的宝座的亮光中看世上的一切，看整个的历史，看我们自己，看我们将来，看我们的教会，看我们的侍奉，看我们的人生，看我们的灵性。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个宝座和坐在宝座上，这是启示录的启示的部分，就是第四章启示的部分一开始的第一个意象。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讲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宝座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就到了天上，看见宝座。今天我们需要圣灵这个感动，让我们的信心的眼睛看见这个宝座是宇宙最高的宝座，把我们带到上面去，看见这个宝座和坐在宝座上，它是怎么样的呢？ 它像红宝石，它像碧玉，碧玉代表它的圣洁。红宝石，我们从以西结书第一章末了一段神的那一个意象里面，代表它的公义，代表它的荣耀，代表它的神性的光辉。又有红环绕，那是他的恩典慈爱的红。我们看见这位做宝座的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信实的，他是慈爱的。感谢神，这个宝座有红围绕，神的公义的审判的宝座，能力的宝座的周围有红，有爱环绕。所以我们闭上眼睛看这个宝座，当中是能力，周围是爱，能力和爱配合起来。如果单单有宝座的能力没有爱，那是个可怕的暴力。我们如果属于一位只有能力没有爱的神，我们就是最可怜的人。但是感谢神，这位做宝座的神，他的周围和他的宝座的周围有红环绕，他是爱的神，他的能力和他的爱配合起来，所以他能够把他的一切的作为带到一个完成的地步，他的一切的旨意，他的计划，用他的能力带到一个成全的地步，而且这个成全里面往彰显他完全的爱。这是我们在圣灵的感动之中所看见，带给我们把握，带给我们盼望，带给我们喜乐。我们读启示录，如果没有看见神的宝座，我们就还没有读通。在启示录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天上的情况和地上的情况交互出现。我们读的时候，一会儿天上情况，一会儿地上的情况交互出现，意思就是说，启示录要教导我们天上的情况的亮光中来看世上的一切。 We see the world from the light of things above， 在天上的亮光中看地上的一切。这一个形式，这个 pattern runs throughout this whole book。所以我们看见宝座的中心的信息，我们看见天上的亮光的中心的信息，我们看见撒旦的权势最后破败的信息，我们看见神的最后的那个新耶路撒冷的荣耀的成全的信息。我们看通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和感受。这是我们在末世的时候特别特别需要的。我们的时间到了，我再次要多谢欧牧师、欧院长给我这一个机会，和大家一同分享。愿主恩待基神，在北美实在有训练工人的需要。我也祷告求神兴起许多的教会，在祷告上、经济上支持基神，让基神有更大的发展，训练更多合神使用的工人，来完成神的托付。多谢大家。